现年74岁的珍妮特·耶伦在美国的经济政策界颇具声望，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小布什政府的时期出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并且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先后担任美联储理事、副主席以及是主席。如果这次的耶伦的财政部长提名最终获得确认，他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央行、财政部这三大经济决策机构的人。除了丰富的经济政策经验之外，耶伦还有最深厚的学术背景。1971年从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进入了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副教授。1977年他成为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国际货币改革。自1980年起，他开始了在加州福利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校长达20多年的执政生涯，如今是该校商学院的荣誉教授。学术界加及是政策界的复合背景，使到耶伦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亦是足够的实践功底。他的专业性在两党里面都获得到相当的认可。分析人士认为耶伦的提名会较为轻松地获得参议院的确认。除此之外，耶伦仲被市场分析人士称作为是市场的朋友，虽然他并不是华尔街最希望的那一种彻底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但他正统、可预测、温和的政策主张被广泛视作为是不会令市场感到紧张的稳定因素。作为劳动力经济学者的耶伦一直是非常关注就业以及是经济增长分配的问题。他曾经是美联储的鸽派人物，亦即是说相比于控制通胀，他更加看重刺激就业，因而主张在低通胀的环境下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他的这项关注偏好预计亦都会延续至财长任上边的耶伦若然出任财长。他将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挽救被新一轮新冠疫情挫伤的经济，而耶伦已经表达了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意愿。耶伦近期在多个场合表示，现时不是结束宽松财政政策的好时机，而是应该施行非同寻常的财政支持。他认为如果国会不同意加大财政支出以应付失业问题，并且维持小企业的运转，这样美国经济复苏将会是暗淡以及是不平衡。他还说财政政策现时要发挥非常之重要的作用，他是相信这个是表要的。分析人士认为拜登选择耶伦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是预防政府在过早是撤出刺激政策方面的权威。拜登相信耶伦能够更好地同国会合作，推动经济刺激法案的出台，并且能够牵头同央行以及其他的行政部门紧密合作，设计更多的支持性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势必意味着财政赤字的增加。面对着这一方面的担忧，耶伦今年7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在未来某一日当疫情过去经济恢复，他是必须要解决赤字的问题，令到他处于控制之下，但是他认为现时不是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分析人士指出，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的上升，这个会造成美元的疲软。皮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耶伦不会公开支持弱美元，因为这种讲法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是他会从贸易的角度找到美元走弱的合理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贸易的角度来讲，弱美元有利于出口，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进口，这个会降低贸易赤字，这个在政治上是件好事，所以耶伦会松容地对美元走弱。他会说，这个对美国经济而言不是一个麻烦，反而有利于美国的经济。除了扩张型财政政策带来美元汇率波动，从而影响到美中贸易之外，耶伦作为财政部长还会对美中经贸的关系带来更多的更直接的影响。首先，耶伦一贯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持批评立场， 他曾经多次表示，特朗普政府在美中贸易战期间施加的对华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并且会伤害美国的经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贸易政策未必会被快速扭转，但是耶伦在上任之后会反对美中贸易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他对美国之音说，会有一些人想要进一步提升贸易壁垒，但是耶伦认为这个他会是反对这样做。哈夫鲍尔预计耶伦会主张美国重新加入如今被称作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多边贸易协定，将其作为是美中竞争的一部分。他还预计耶伦会反对进一步施加针对中国的金融限制，比如是限制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或者是限制美国的养老基金投资中国市场。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耶伦会成为支持开放经济以及是全球化的声音，他或者不会使用全球化这个词，因为这个在现时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但是他会支持全球化的实质。虽然对开放贸易以及是投资持更加积极的态度，但耶伦亦都承认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今年2月两党政策中心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耶伦曾经表示，他是确实地认为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方面存在着切实的问题，而且很多政党的关切肯定是摆在桌面上讨论。在今年1月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耶伦警告说，美中之间更麻烦更加困难的问题正在浮现。他提到的问题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是美中在人工智能、超高速 5G 移动网络以及其他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方面的竞争。他说，这些问题将会很难处理，并且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耶伦表示，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共识的基础，技术进步的步伐可能会减缓，新的商业应用的出现亦都会受到阻碍。他说，在世界一个地方开发的技术需要而且可以应用到全世界，成为进一步技术创新的基础，失去这样的协同效应将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发展。他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这个意味着耶伦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对美中贸易，尤其是科技产品的贸易，以及对中国科技公司施加限制的问题上，会将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概念限制在狭隘的范畴里面。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想耶伦会说，好，当大家在考虑这些东西能够从中国方面买，那些东西就能够是卖给中国，这些技术不能够跟中国交换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让他将中国的安全考量缩小到跟美国的军事以及中国的军事切实相关的范围内，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能够让其他的各种消费产品自由贸易。除此之外，财政部的职权范围还包括是否要对中国企业以及个人实施金融制裁。拜登的团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会就北京侵犯人权以及是民主自由的行为对他施加新的制裁。身为财长的耶伦会将制裁限制在怎样的范围之内，还有待观察。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在于耶伦是否会在财政部的半年报告当中将中国定义为是汇率操纵国。耶伦目前并未在这个问题上面明确表态，但是他在2019年曾经表示，要确定一个国家几时通过操纵汇率来获得贸易优势是非常困难和危险。他说，汇率走弱可能只是宽松的经济政策的副产品。曾经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伦具有直接的中国事务经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在美联储的系统当中负责和亚太地区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在2009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耶伦曾经访问中国大陆以及香港，之后他公开敦促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除此之外，耶伦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亦都同中国等国家的财经部门多有往来，造就了他的国际外交经验。这个亦都将会有助于他在未来担任美国首席财经大使的职责。外界认为拜登提名耶伦将会领去财政部长，亦都体现他政府的加强国际关系的愿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